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2月16日，常年期第六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发言人表示，教宗在医院度过了平静的一夜，继续治疗。教宗接见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教宗指出，教会应是有爱的大家庭，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尊严。圣座国务卿表示，不可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加沙。韩国教会从受助转成为一个分尸的教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度过了平静的一夜，睡得很好。今天早上用了早餐，并阅读几份报纸。教宗由于呼吸道感染的缘故，2月14日起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5日上午就教宗的健康状况提供了最新消息。关于教宗发热的情况，他的体温没有升高。15日下午会针对他的健康状况提供进一步的消息。14日晚上，教宗在杰梅利医院住院后，圣座新闻室通知教宗有轻微发热的症状，并开始接受医院的药物治疗。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菲佐2月14日上午在圣马尔大之家蒙教宗方济各接见。教宗这几天因感染支气管炎，他的活动继续在圣马尔大之家举行。一个六人代表团与菲佐总理同行，其中包括总理83岁的母亲。菲佐总理在前一天的社交账号上告知这个消息。觐见教宗后，斯洛伐克总理来到圣座国务院会晤帕罗林国务卿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瓦霍夫斯基蒙席在场陪同。圣座新闻室公告指出，在亲切的交谈中，双方对彼此间稳固的关系以及不断为促进社会团结做出的共同努力表示赞赏。于是双方又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有关人的问题、家庭和教育的议题上。公告继续表示，双方也深入讨论了国际局势，尤其是关于在乌克兰持续的不稳定及和平前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脆弱的停火，以及在加沙严重的人道紧急情况。在与教宗的谈话结束时，依照惯例，教宗赠送给菲佐总理一件题为《温柔与爱》的陶土作品，以及几份教宗文件。菲佐总理则以一件刻有圣基里洛和圣美多地像的青铜作品，以及斯洛伐克艺术家的一幅护手天使木板画作为回礼。梵二大公会议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提醒我们，所有教会成员 最弱小者和遭排斥者都在基督内合一，在一个普世弟兄情谊中享有同等尊严。教宗方济各2月14日在圣马尔大之家接见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基金会成员时如此表示，该基金会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推动社会援助和文化保护计划。教宗在讲稿中提到范尔大公会与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个基金会正是由此所取的名字。教宗指出，教会的同道协行精神在团结关怀，尤其是关怀那些深受苦难的人中体现出来。教宗为基金会所做的工作，特别是照顾最贫困者表示感谢。该基金会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富有成效，因为这宪章强调了教会在现代世界上的作用。这份文献指出，教会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身体，同一个大家庭，他们通过圣神，也就是天主圣爱，保持合一及团结。这圣神的力量使我们成为天主圣爱的工具，他渴望接近所有人，一视同仁。最后，在这个以希望的朝圣者为主题的喜年中，教宗感谢在场的所有成员，你们是许多受苦者和沮丧者的希望之源，通过你们的工作，让他们感受到天主在痛苦中轻柔抚慰他们，安慰他们。从中东危机到乌克兰局势，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2月13日傍晚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出席活动时谈论了这些主题。在纪念拉特朗条约的机会上，意大利与圣座两国最高层都参加了这项活动。除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外，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女士也亲自与会。圣座一直关注加沙的形势变化，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活动间隙表示，巴勒斯坦人理当能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可有任何驱逐行动，这是基本要点之一。意大利方表明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共存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意味着也给民众带来希望。在乌克兰方面，外交工作有所进展。帕罗林书记重申，需要公正的和平，提到已经采取的许多行动，以及已出现的曙光。书记表示，我们希望这些能具体实现，我们希望能达至和平，为了使它稳定且持久，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让面临危险的各方都参与其中，并考虑到国际法及联合国宣言的原则，所提出的一切都是有益的，因为需要终止这场屠杀。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都要让欧盟和基辅参与谈判。韩国天主教会人员说，韩国天主教会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教会的援助来进行救济、重建和发展等项目。现在当地教会则肩负着向世界各地和教会提供援助的重要使命。据韩国天主教时报报道，南韩天主教慈善机构韩国民爱会会长仁川教区郑信哲主教说，韩国教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是一个受援助的教会，直到1992年开始才慢慢变成了一个分施的教会。他说，50年代韩国是一个 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它需要援助来重建、开展自助发展和农村发展项目。这些项目一直持续到80年代。正主教是在韩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海外援助机构韩国民爱国际，于一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天的海外援助主日进行筹款活动时发表这论述的。他指出，韩国教会的海外援助规模有所增加，主教团正致力加强海外援助的专业性、公开性和透明度。从2011年到2022年，韩国教会通过民爱向20个国家的625个项目提供了近3665万美元的援助。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但在2021年和2022年都分别增至40亿和45亿韩元的援助。正主教表示，除了紧急救济、重建和发展项目外，韩国教会还支持世界各地的教区、堂区、修会和教会组织。今年，韩国民爱计划增加对遭受气候危机和冲突的国家的紧急救济和长期生计支柱项目的援助。正主教在该主日的信息中说，如果我们现在一起努力，我们就能为我们的兄弟姊妹们展现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他呼吁道，就让我们一起行动吧。韩国民爱秘书长邱尚勋神父指出，韩国教会的使命是帮助世界各地因战争、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无法自立的人，因此教会一直将支持乌克兰难民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发展合作作为主要优先项目。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韩国天主教徒向韩国民爱慷慨解囊，从2022年3月至10月通过特别募捐活动共筹得善款7亿1129万多韩元。此外，各种个人和组织已携手支持乌克兰难民，其中包括分享基金会、天主教和平广播、大邱总教区、春川教区、主教团、韩国天主教平信徒、使徒和各韩国教会组织等团体。邱神父说，去年6月他参加了在波兰华沙举行的民爱国际组织会议，讨论为乌克兰战争受害者提供紧急援助的问题。其他国家的代表对韩国教会的援助表示欢迎，并指出，过去得到帮助的亚洲国家现在正在帮助我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六主日，先让我们聆听今天弥撒中的三篇读经。读经一，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17章5到8节。上主这样说，凡信赖世人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臂膊，决心远离上主的人， 是可咒骂的，它必像一株长在旷野中的橙柳，即使幸福来到，它一点也不察觉，只住在旷野干燥之处，无人居住的炎地。凡信赖上主、依靠上主的人是可祝福的，他必像一棵种在水边的树木，在河畔扎根，不怕炎热的侵袭，枝叶茂盛，不怕干旱之年，不断结出果实。读经二，攻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15章12节16到20节。弟兄们，我们既然传报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你们当中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便是徒然的，你们仍然处在罪恶之中。那么那些在基督内安眠的人也就丧亡了。如果我们只在今生寄望于基督，我们就是人类中最可怜的人。但是基督从死人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初果。攻读圣路加福音6章17节20到26节。那时候耶稣和宗徒们下山，站在平地上，有一大群门徒和一大批从犹太、耶路撒冷及提洛和其东海边来的人。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你们现在饥饿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得饱遇。你们现在哭泣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要欢笑。世人为了人子的缘故恼恨你们，拒绝你们，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而加以辱骂诅咒，你们总是有福的。在那一天，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先知。但是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安慰。你们现在饱遇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现在欢笑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痛哭。众人都夸赞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假先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一本科普书，书名是《科学家谈21世纪》，书中描述了21世纪人类因为科技的发达，生活、工作各方面都可以用机器控制，物质生活变得非常方便熟适，任何东西只需按电钮就可搞定， 甚至连垃圾都可还原成一桌精美诱人的晚餐。过去的100多年，尤其是自个人电脑普及近20-30年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改变确实是令人目不暇接，推陈出新的速度惊人。最新的产品还没有完成包装运销到外，大概就已经老旧了。通讯速度比眨眼还快地从地球一端传到了另一端。宠物的营养及医学技术的发展也帮助现代人更加健康与长寿。但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人还是得面对死亡。死亡是人类永远要面对的事实。西方谚语说，生命中唯一确定的将会发生的事就是死亡。没错，我们都应努力建设我们的世界，改善人类的生活，尽力去消除贫穷、疾病、无知、战争、歧视、环境污染、社会不正义等等。但不论怎样，这世界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也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人最终的一站就是死亡的来临。死亡正如生命一样，不是一个纯生物或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受新时代的影响，一些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现代人可能不喜欢谈论或听到罪的概念，但死亡的终极原因确实是因为人类的罪。那么人能解决死亡的问题吗？要投奔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科学技术、医学，还是其他什么？若望福音第6章68节这样说，主，唯你有永生的话，不投奔你，我们去投奔谁呢？这句博多禄的名言一语道破，就如今天第一篇读经里，上主借耶勒米亚先知说道，凡信赖世人，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臂膊，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这样的人就像旷野干燥炎地上的陈柳，完全失去觉察的能力，最后枯死了。但那信赖上主、依靠上主的人是可祝福的，他必像水边的树木，枝叶茂盛，结实累累，充满生机。凡信赖世人而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这句话并不是叫我们不去信赖父母、教师、医生、长辈，而是指出人不可能从人那里找到生命终极的意义。以为人可以独立于天主，决心远离上主才是可咒骂的原因。耶稣基督是死亡的答案。在今天第二篇读经里，圣保禄说，基督从死人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初果。初果是往后将获得的果实的预象、标志。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从他的人也将复活的预象。基督借自己的死摧毁了我们的死亡，借自己的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基督不是靠器官移植苟延我们的残生，而是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再没有痛苦和眼泪的永生。基督许诺我们的不是延续我们那不如意事占80%-90%的现世生命，而是一个完美、光荣、幸福、分享天主的生命。只有永生的拥有者，即天主，才能给我们永生。可朽的人 没有永生，自己没有的如何给别人呢？有复活信仰的人才听得进今天主耶稣说的话，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你们现在哭泣的人是有福的。主耶稣知道这些贫穷哭泣却没有离开上主的人的最后终局是什么，所以可以非常安详地说这些话。他知道为信赖他的人，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进入永生的门槛。主耶稣不止这样说，还在每次的弥撒中把自己赐给了我们，作为我们通往永生的保证。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到永远。今天弥撒中读经二这样说，如果没有复活，那些正直的生活却受苦的人的确是最可怜的人。虽然现世生命的死亡是必然的，然而复活也是必然的。在今世不远离上主的人，复活后必定获得幸福的永生。所以死亡不是一个问题，甚至复活也不是。问题是如何在今生今世永不离开上主。上主是我们的一切，上主是我们真正的生命。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 48.50 公尺 ,6185 千赫，40.48 公尺 ,7410 千赫 ,31.31 公尺 ,9580 千赫。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